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间，美国联邦众议院以314票对117票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协议，将美国债务上限暂停至2025年1月1号。共有149名共和党人和165名民主党人对协议投了赞成票，71名共和党人和46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协议接下来需要由参院通过，然后送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三明确表示，他们希望最早在礼拜四进行投票。在众议院礼拜三晚上通过协议后，舒默将采取程序性步骤绕过委员会，直接让全院对协议进行表决。该协议预计需要在参议院获得超过60票，克服阻挠议事等程序。截至发稿时间，已经有一些共和党参员和少数民主党参员公开表示他们将反对该协议，还有一些参员表示他们正在审查法案，尚未作出决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1号在东京呼吁北京应该恢复美中双边安全谈判，并警告说，如果中共军队继续在国际水域和空域采取挑衅行动，事态可能失控。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对话召开前，首先走访日本，与日本国防部长滨田正一举行会议。在东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奥斯汀说，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拒绝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与他会晤是不幸的。他表示，中共在国际空域和国际水域的所作所为，例如对美方及其盟友的飞机进行挑衅性拦截，这个非常令人担忧。他指的是上个礼拜5月26号，一架中共战斗机在南海上空靠近一架美国侦察机进行了不专业的拦截。奥斯汀说，他希望中共尽快改变主张，防止事态失控，并欢迎任何与中共领导层接触的机会。在5月21号至30号世界卫生大会召开期间，11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呼吁通过立法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停止向该组织提供联邦资金，以保护美国人的权利。议员在信中说，世卫组织在 COVID-19 爆发期间辜负了他的成员国和美国人民，他千方百计掩护中共，掩盖病毒源头，并且不要中共承担责任。此外，选民众担心世界卫生组织将导致更多的防疫封锁和强制性疫苗接种。阿里桑那州第五区国会议员比格斯等人仲起草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纳税人资金的提案。议员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美国的公共卫生决策应该由民选官员决定，而不是由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组织高管做决定。世卫对 COVID-19 的反应是失败的，它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不应该得到美国纳税人的一分钱。礼拜四，美国和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舰艇驶入马尼拉湾，与菲律宾共同进行海上执法、搜救和环境保护联合演习。中共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举动日益引发关注，这个是三国之间首次举行这一类演习。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日方秋津洲号大型巡逻船和美方斯特拉顿号巡逻艇在礼拜四上午抵达马尼拉港，参加为期一个礼拜的三边演习。这次演习将在6月1号到7号在巴丹岛马里维莱斯镇附近水域举行。路透社报道，一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官员在这个礼拜较早前说，这次联合演习由美国和日本倡议，而澳洲将作为观察员参加。这次演习登场之际，该地区因中共在南海挑衅行为而出现紧张局势，美国和日本宣布将他目前的军事联盟现代化。纽约州参议会多数党领袖斯图尔特·考辛斯和州众议会议长希斯提日前与州长霍楚会面，三方对具有争议的清白法案达成共识，可能在6月8号前确定最终条文并通过。清白法案希望对部分有犯罪前科的人封存犯罪记录，以便他们出狱后能够展开新生活。目前的提案规定，对于轻罪和重罪判决记录 将分别在判决的三年后和七年后自动封存，但是性犯罪记录不在封存之列。以此估算，将有230万名前科犯罪的记录被封存。目前州议会领袖仍在协商细节，包括犯罪记录封存的时间间隔几耐，是否要从出狱开始起计算，以及政府机构几时准备开始密封这些记录等。共和党州议员反对这项法案，他们担心削弱公共安全，认为暴力或更严重的刑事犯罪记录不应该被封存。今日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在5月份再次出动强劲势头，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7万8千人，远高过道琼斯公司估计的18万人，略低过4月份向下修正后的29万1千人。5月份的数字使美国今年迄今为止增加的就业职位达到了109万。5月份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20万8千个职位，自然资源和采矿业增加了9万4千个工作职位，建筑业增加了6万4千个，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增加了3万2千个，但是其他多个行业就有所下降，例如制造业减少了4万8千个，金融行业减少了3万5千个，教育和医疗服务行业亦减少了29000个。报告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工资增长速度放缓，5月份年薪增长依然强劲，是 6.5%， 但低过4月份的 6.7%。日前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就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和 BART 等生成式 AI 工具的使用对职员出台了相关规定，要求职员意识到 AI 生成内容可能不正确或带有偏见，并禁止职员在公文中直接复制黏贴 AI 生成的内容。欧盟委员会在发布规则的文件中指出，出台这条规定的意图在于帮助职员针对线上可取得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风险和限制进行评估，并为委员会工作的执行制定出安全的使用条件。这套规则的内容包括：一、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时不应该披露不属于公共领域的资讯；二、对于可能不正确或带有偏见的意识要有 AI 作出回应；三、思考 AI 是否可能侵犯知识产权；四、在公文中绝不复制黏贴 AI 生成的作品；五、在至关重要且具时间敏感性的流程中应避免使用 AI 工具。当地时间星期四，英伟达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王仁芬表示，目前依赖台湾生产高端和先进人工智能等晶片仍然是安全的。近年来，由于台海紧张局势持续上升，北京武力攻台风险增加，一些厂商及政府官员开始对台湾生产高端和先进晶片的安全性感到担忧。外界有传言话，英伟达有可能将下一代晶片的代工转单到台积电以外的企业。但是王仁芬礼拜四在台湾接受采访时否认了该传言，强调英伟达下一代晶片仍然将由台积电代工生产。他说台积电拥有世界级制程技术、巨大产能和难以置信的敏捷性，能够快速满足订单需求。不过王仁芬亦表示，英伟达将继续实施多元化，可以通过台积电建立在不同地点的各个封装厂来实现。但已证实英伟达将向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晶片厂落订单。六四34周年纪念日前，北京突然拆除四通桥路牌，百度和高德地图上亦无法以搜索方式查找到四通桥，评论认为中共企图以愚蠢方式抹去真相。自由亚洲电台5月31号发现，在百度地图上输入四通桥地名，结果显示未找到相关地点，但一些和四通桥有关的公交线路仍未被删除。放大北京市地图仍可以找到四通桥的位置。报道认为中共担心四通桥在六四纪念日前后再引发风波。四通桥当年是由中国知名民营企业四通公司出资兴建，但四通公司创办人万润南因为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支持学生运动被中共通缉，被迫流亡法国。 去年十月二十大前，彭再洲在四通桥上打标语反清零反独裁，中共一度派守人员看守北京国立交桥，并将四通桥设置为敏感词，禁止消息流通。四通桥事件刺激下，中国好快爆发规模罕见的白纸运动。万润南31号接受自由亚洲采访说，四通桥这个名字承载了重要历史，中共以非常愚蠢粗暴的方式试图抹杀历史，但这种做法等于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忘记四通桥，不要忘记四通桥上那个勇士彭再洲。万润南认为中共这种做法简直是高级黑，用一个维护政权的表面理由达到摧毁政权的目的。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周峰所呼吁网友不要停止对四通桥勇士彭再洲的关注和声援。彭再洲原名彭立发，去年十月在四通桥现场被捕，至今生死不明。周峰所表示，最新消息说彭立发是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关注他的朋友可以写明信片给他表示支持。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个人资料风险问题已经引发多国警惕。5月31号，美国富比世杂志披露 TikTok 将全球用户最敏感的财务资料存在中国伺服器内，而且可以在当地读取。富比世综合多个消息来源、内部通讯记录以及被标为严格保密的文件之后，得出结论指 TikTok 在全球各地的用户将自己的社会安全码、税务识别码等敏感资料提供给抖音公司。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抖音将这些资料存在位于中国的伺服器，当地员工甚至可以取用。富比世指出，这些用户包括加入 TikTok 创作者基金的大咖。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三月期间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听证会上声称，美国用户资料一向存在维珍尼亚州和新加坡，取用这些资料是按要求进行，但富比世的报道显示实际情况可能和周受资所讲的相反。富比世的报道亦质疑没获得授权的抖音员工是否亦已能够接触到这些敏感财务资料。前白宫和 CIA 国安事务律师康宁汉警告说，如果你将资料存储在中国境内，你最好相信中方的情报单位能够随时获取。香港曾经是全球纪念六四最大规模的地区，但在国安法之下，六四在香港已极度敏感。近日香港电台新闻部新闻总监黄金凤派人拆除放了34年的六四表扬信。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封公开信是由香港电台中英文台在89年6月6号赠送，赞扬港台新闻部在六四事件中坚守报道最前线，为专业广播树立模范。这封表扬信贴在新闻部至今，历来是新闻部员工的打卡位。但是港台的高层近日在没有交代原因下，决定将这封信清理。据悉最后是由新闻总监下令，由行政部门派人清除。消息传出后，不少前港台员工感到惊讶，但现职员工大多数保持沉默。在新闻部工作了12年现在已经移民的周万聪感到可惜。他表示，如果贴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或平反六四的口号撕下来，他可以理解，但这封信本身不是针对六四事件的对错，而是赞扬记者在事件中报道真相，所以他感到可笑亦好悲哀。一位前员工用化名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上述事件证明港台已经堕落到无底线。过去大家提出新闻部何时最堕落，就睇呢一封信可守到几时，结果港台真係守唔住啦。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